第七篇，耶稣是人的儿子，是人，超越天使。在第四篇信息中，我们看见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是神，超越天使。这是希伯来一章所启示的。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对比的第二部分，耶稣是人的儿子，是人，超越天使。这是二章所揭示的。我们首先看过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是神。现在要来看耶稣是人的儿子，是人。他无论是神还是人，都超越天使。我们这位奇妙的耶稣，具有神圣和属人的这两种性情。他有神性和人性，是神又是人。他既是神，就是神的儿子。他既是人，就也是人的儿子。按圣经的用法，人和仁慈可交互使用。这可由诗篇八篇四节为证。那里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。人子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因此，人子就是指人。同样的原则，神的儿子也就是指神。在约翰五章十七至十八节，耶稣称他自己是神的儿子，意思是说，他就是神。当法利赛人听见主自称是神的儿子，就定罪他亵渎神，因为他们认为主耶稣将自己与神当作平等。因此，说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就等于说他是神。基督是神又是人。希伯来一章是说他的神性，二章是说他的人性。不论是他的神性方面，或是他的人性方面，都超越天使。即使说他是人的儿子，他也超越天使。说到神绝对超越天使，不难领会，但是说到人也超越天使，就不容易领会。你仍然有一种观念，认为你比天使低微吗？今天若有一个天使显在你面前，我怕你会向他下拜，至少你会敬仰他，下意识里觉得他比你更高。这种想法是不对的。你若以为天使比你高，就是缺少异象。你需要读希伯来二章。即使在一章末了，我们也看见，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是超越天使的，因为天使不过是仆役，我们是他们的主人。我们是基督的同伙，而天使不过是仆役，为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。我们是神的家，有属天的梯子将我们连于神，也将神带给我们。天使不过是服役的灵，在这天梯上上去下来的服侍我们。因此，他们远低于我们。在第四篇信息里，我们曾指出，马太十八章十节启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天使服侍。诗篇三十四篇七节说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，搭救他们。一位神的使者向哥尼流显现，告诉他到何处去接触那位传福音的人。再者，行传十二章七至十一节也告诉我们，主的使者如何把监门打开，领彼得逃出来。你虽然不知道服侍你的天使叫什么名字，但是我确信他一定知道你的名字。我们每人至少有一位天使不断地服侍我们，这不是迷信，这是事实。根据我的经历，在已过40年外出的行程中，我体验到我的天使与我在一起，并且多次保护了我。基督是人的儿子，是人，超越天使。希伯来二章并没有把他说成一个伟大的人，只说他是一个微小的人。但即使是一个微小的人，他仍然超越天使。在说到耶稣是人超越天使之前，我们需要来看他是人的一个基本因素，就是神命定人管理全地。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所启示的，一要来的世界，希伯来二章五节说，我们所说要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。本节开头原文有因为一词，将这节连于本章前面几节。二章一至四节是一个警告，告诉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就会受到该受的报应。主奇妙的人为加上他辉煌的工作，就是这么大的救恩，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忽略的。三节的逃，原则上是逃避二节所说的报应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必当受到某种报应。该受到什么报应呢？虽然我们在以后的信息里还会详细的来看这事，但我们若注意五节的因为一词，现在便可以看到一些端倪。因为是指回三节所说的忽略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就会受到该受的报应。 因为我们所说要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所以该受的报应必定是与要来的世界有关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？这不是说我们会失去救恩以致失丧，只要我们一得救就永远得救。约翰十章二十八节向我们保证，我又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，他们必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们相信主耶稣，他就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，叫我们永不灭亡。主的话是永存的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永远得救，我们有永远的保障。但这并不是说一个得救的人就毫无问题了。根据希伯来书这里所说的，一个得救的人虽然确实得到了永远的救恩，仍然可能会错过那个要来的世界。现在我们需要来看什么是要来的世界。一，在要来的国度时代，你若对圣经有整体的认识，就晓得要来的世界是指来世有神国度的这地。诗篇二篇八节说，神已将列国赐给基督为基业，将地级赐他为田产。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日要来，也许不久就到了，那时地上的万国都要成为基督的国。但以理二章三十五节告诉我们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地上的列国乃由一个铁、泥、铜、银、金所造成的相代表，这些元素代表地上的列国。突然间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从天而降，把铁、泥、铜、银、金砸得粉碎。三十五节启示，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天下。这块成了大山的石头就是神的国，基督就是那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，把地上列国砸得粉碎。为着神的建造，基督不仅是基石、房角石、顶石，也是活石。对不幸的犹太人而言，他是绊跌人的石头，对列国而言，他是砸人的石头。第一，对信徒而言，他是为着神建造的石头。作为神建造的石头，他是基石、房角石、顶石，又是活石，产生了我们这些石头，为着神的建造。第二，对不幸的犹太人而言，他是绊跌人的石头，不幸的犹太人被他绊跌了。不要以为主耶稣对每个人都是恩慈的，至少对不幸的犹太人，他是绊跌人的石头。第三，对外邦人、列国而言，主要成为那块从天而降，把地上列国砸得粉碎的砸人的石头。这块砸人的石头要成为大山，意思是说，主耶稣要成为充满天下的国度。这个国度，也就是充满天下的大山，乃是基督自己。那时，这地上要成为主的国，这就是希伯来二章五节所指要来的世界。这要来的世界是指来世要成为主国之地，这是不久就要发生。这个在来世要来的世界并不受天使管辖，换句话说，神从来没有命定天使去管理那个世界，神乃是命定人去管理那要来的世界。根据这个事实，希伯来书的著者给我们看见，人超越天使，就着人要在来世掌管要来的世界这一面说，人超越天使。在神的经纶里，一开始神的心意就是要人管理这地，从已过的永远，神就定义要人管理这地。根据圣经，神在创造时就定义要人为他掌权，管理这地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对这事说得非常清楚。圣经里有三章可以归类在一起，就是创世纪一章、诗篇八篇和希伯来二章。这三章说到同一个重点，就是神命定人管理他所创造的地。神为什么命定人管理地？因为神需要一个范围、一个空间、一个领域来施行他的权柄。神若没有这么一个领域来施行他的权柄，他的荣耀就无法彰显。神荣耀的彰显需要一个领域，倘若神不能在地上掌权，神的荣耀怎能得到彰显？马太六章主在祷告的末了说，国度、权柄、荣耀都是你的。有国度就有权柄，神的荣耀就能得着彰显。国度是为着权柄，而权柄是为着荣耀。若是神没有一个国度，他就不能执行他的权柄， 他的荣耀也就不能得着彰显。主的祷告乃是为着国度，在国度里神的权柄得以施行，神的荣耀也得以彰显。神的定旨是一贯而永远的，他的定旨是从永远到永远的。他要得着人在这地上施行他的权柄，好叫他得着一个范围彰显他的荣耀。神这个定旨从未改变。今天的召会生活就是一个领域，每个地方召会都是神掌权的地方，叫神的荣耀得以彰显。所以说，今天的召会生活就是国度的小影。召会生活虽然不是国度的全貌，但至少是国度的小影，在同样的原则上表征同样的事。正确的召会生活就是神的国，在其中神的权柄可以施行，使神的荣耀可以得着彰显。这就是神创造人的定旨。二，使基督得着全地位基业，要来的世界在来世的国度时代里乃是基督的基业。基督要得着要来的世界为基业，做他的国度。神的定旨是要从撒旦霸占的手中恢复这地，并在这地上建立他的国，彰显他的荣耀。神已将这地赐给基督为基业。当我们这般蒙拯救的人，基督的同伙，有分于他所承受要来的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有分于那样荣耀的地，连同在其上所建立神的国，为着彰显神的荣耀。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，将来该受的报应就是不能有分于要来的世界。我们今天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就逃不掉该受的报应，就是无分于要来国度的世界。二，那人耶稣，神对人的定旨有三个阶段：创造的阶段、预言的阶段以及应验的阶段。在神定旨里的那个人乃是亚当和基督。亚当是第一个人，基督是第二个人。在这两个人身上有三个阶段。我们先来看在创造里的人。一，在创造里的人亦有神的形象，彰显神。在创造里，神命定人有他的形象，好彰显他。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使人可以彰显神。二，有神的管制权，代表神，神也定义要人有他的管制权，好代表他。他创造人之后，就给人权柄，代表神掌权。因此，人一受造，就被命定要做两件事，彰显神和代表神。三，失败了，不能达到神的定旨，但是，在创造里的人在神前失败了。人中了撒旦的毒而堕落了，因此在创造里的人受了破坏，不能达到神的定旨。圣经如果只有创世纪，我们必定非常失望。无论创世纪有多少超绝的记载，末了却结束于约瑟死了，棺材停在埃及。创世纪这卷书如此结束，何等可怜。那曾经代表神的约瑟死了，收敛在棺材里，停在埃及。我们继续讲下去之前，我想先讲一点雅各和约瑟的事。雅各后来变成以色列，就是神的王子。他和约瑟实际上代表一个完整的人。约瑟是以色列的一部分，而不是雅各的一部分。雅各原是篡夺者、偷取者，后来却变化成为以色列，神的王子。当他老练成熟后，就有神的形象，能彰显神。雅各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篡夺者，几乎每一个人都被他骗过。譬如他的哥哥、父亲、母舅以及表兄弟们都被他骗过。但神是奇妙的，他能把这样一个篡夺、欺诈的人变成神的王子。到雅各晚年的时候，他再也不会欺骗、争斗或篡夺了。他只知道伸出手来给人祝福，祝福每一个到他面前来的人。当约瑟领他父亲雅各去见法老的时候，即使法老是当时地上最伟大的国王，也接受了以色列的祝福。以色列比法老还要大，那时以色列已经生命成熟，能彰显一位赐福的神。我们的神是赐福的神，以色列既然完全有神的形象，就能在所到之处把祝福给人。他被带到法老跟前时，伸出手来给法老祝福。
这真是神的彰显。
以色列的列，原文意思是神，因此以色列这个名字包含着神的名。但以色列还需要约瑟做他的一部分，就是为神掌权，
代表神的部分。
那时全地实际上并不在法老管制之下，乃是在约瑟的管理之下。以色列带着约瑟，一面有神的形象彰显神，另一面也有神的权柄代表神。尽管这样，创世纪结束于约瑟死了，收敛在棺材里，停在埃及。创世纪这样的结束，真是可怜。二，在预言里的人，虽然创世纪末了的光景非常可怜，但我们来看诗篇第八篇，却又充满了盼望。写诗的人必定是受了感动，而说出这样的话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？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？
在神的感动之下，诗人预言人要恢复在亚当里所失去的。
他重复创世纪一章的话，预言人所失去的定命要得着恢复。因此，诗篇第八篇乃是恢复创世纪一章人失去的定命。在创世纪一章人堕落的时候，神所赐给受造之人的神圣定命就失去了。诗人预言这定命要得着恢复。我们接下来会看见诗篇第八篇所预言的人乃是指主耶稣。这是希伯来二章所启示的。
一，比天使微小一点。
诗篇第八篇说到人所失去的定命要得着恢复，在这预言里说到神叫人比天使微小一点。希伯来二章七节引这话说，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这是指着形体方面说的，不是指着地位说的。按着外面形体说，人比天使低，比天使微小。二，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。然而诗篇第八篇预言说，
那比天使微小一点的人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。这件事并未应验在任何人身上，
直到那人耶稣升到诸天之上才应验了。因此这个预言是只为人的主说的，并且也应验在他身上。三，被派管理神手所造的。诗篇第八篇的预言也说道，
神给人权柄，
好管理他手所造的，又使万有伏在人的脚下。希伯来二章也引用这一段说，神派人管理他手所造的，叫万有伏在这人的脚下。
这明显的是复述创世纪一章26-28节所说的，这可说是恢复人在创世纪一章所得着，而在三章因着堕落所失去的。
三，在应验里的人。希伯来二章6-9节是诗篇第八篇之预言的应验，并且告诉我们这个应验里的人就是耶稣。
耶稣是第二个人，虽然第一个人因失败不能达到神的定旨，第二个人却成功了。
在创世纪一章，神所创造的人原是为着神永远定旨的，
但那个人没有达到神的定旨。
以后诗篇第八篇预言说，将有另外一人恢复人所失去的定命。若不是有这第二个人，我们就失丧了，当初赐给人的定命也就失去了。
但是我们有了第二个人，他恢复了人所失去的定命，成就了神原初的定旨。
希伯来二章就是说到这第二个人，意味着受死的苦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那人耶稣，应验了诗篇第八篇的预言，为着受死的苦
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。
按着外面的形体，我们是比天使微小，
天使的形体比我们高超一点。
当主耶稣来成为人的时候，他外面的形体也比天使微小。他成为人，取了人的性情和血肉之体。为什么他要取一个比天使微小的形体？
乃是要为我们受死的苦。
为着受死的苦，他需要一个肉身。没有这样的一个肉身，他就无法为我们的罪而死。为这缘故，他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。
二，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。耶稣受了死的苦，完成救赎之后，就在复活里得着荣耀，并在升天里在诸天之上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。
虽然主耶稣是神子也是人子，
但在说到他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时，我们要特别注意他的人性，注意他是人子。
希伯来一章说他是神，二章说他是人。
我们读一章时，应当特别注意他的神性，
读二章时就要特别注意他的人性。
他乃是在他的人性里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，
他乃是以升到诸天之上人的身份得了冠冕。
耶稣在什么地方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？ 在三层天上。这位生于马槽，
长于拿撒勒贫寒之家，没有家型美容的微小耶稣，却在升到诸天之上时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。
什么是荣耀尊贵？
荣耀是指与耶稣人位有关的荣美，尊贵是指与耶稣价值、宝贵及尊荣有关的珍贵，
这尊荣与他的地位有关。
被贝利为主为基督，耶稣已经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，贝利为主为基督了。在他成为肉体之前，他原是主，然而当他成为人，他就不是主。现今他在升天里，以人的身份被加官为主，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。一面因着他是神，
所以他早就是主，
另一面在他的人性里，他被加官为万有的主，他又是基督，是那位受膏者。他是主，意思是他乃是管理万有的主。
他是基督，意思是他是受膏者，被设立来完成神计划的每一件事。
这位受膏者也就是被选立者，被神选立来经营神宇宙的大企业基督与召会，必被高举做元首做救主。基督已经被高举做元首做救主，这里的元首原文与希伯来二章十节的创始者同字，这字也可翻作元帅、起始者、开创者或开拓者。
基督已经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，所以他能做我们的创始者。
如原文所指明的，他也是我们的元首、君王、开拓者和先锋。耶稣就是那位征战、领先、走在前面、首先达到终点的。他已经开创了一条进入荣耀的路，我们现今正行在其中。因此，他不仅是救主，
拯救我们脱离堕落的光景和一切消极的事物，
他也是创始者、领先进入荣耀的开拓者，要把我们带进同样的光景里。今天主耶稣是主，是基督，是创始者，也是救主。希伯来一章启示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来说出神，
表明神并彰显神。
作为这样的一位，他超越天使。在希伯来二章这里，他是人的儿子，要成为主，为基督，
创始者和救主。
他是我们的主、基督、创始者和救主，主要地还不是根据他的神性，乃是根据他的人性，这是一件很实际的事情。
为什么耶稣是我们的主？因为他是人。
为什么他是基督、是创始者、又是救主？
都因为他是人。
天使没有人性，绝不可能成为我们的主、基督、创始者和救主。只有基督在他的人性里能成为这样的一位。
不仅如此，
这个人性不是天然的人性，乃是复活、拔高并升天的人性，
是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的人性。
这不是我们天然的观念，乃是完全新鲜的观念。
我们需要在这上面花很大的功夫，使我们能看见的更多。